我那个直接开始了，直接开始了，因为，袁老师有事儿，直接开始了啊。上一次应该是说到了福延智和尚，福延智和尚的那个，其实福延智和尚很简单，就一点儿，没啥可说的。但是我们看到大会宗稿的这个。曲解秤砣上还是有一些故事的。我们上一次说了那个，实际上他那个法寺不光是福延智，还有一些其他的。这就是大伟哲禅师法寺。先看第一段吧，先看第一段吧。洪州乐坛景祥禅师，这是这个大伟哲禅师法寺的啊，下面的啊。建昌南城富士子，师问如何是祖师意？师曰：十个指头。八个牙，八个叉，十个指头，八个牙，应该是指的是分叉的这个意思。我曰：问我手何似佛手？师曰：什么难辨？金什么难辨？金什么难辨？曰：我脚何似驴脚？曰：黄龙路险。曰：人人有个生缘，如何是和尚生缘？师曰：把定要紧，不同凡圣。中秋上堂，灵山画。曹溪指放过初生啄额底，未问龙眠老骨锥。昨夜三更转向西，正当那么时，有人问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处，道德一句，便与古人共出一只手。如或未然，宝风不免，一模画样，应个时节。乃打一元相曰：“清光万古复千古，岂止人间一夜看？”没什么说的，我觉得这两个接着往下走吧，过吧。问僧，唯一皆觅身，一切尘中现。如何是尘中现的身？尘中现的身，僧指香炉曰：“这个是香炉。”师曰：“带类三世佛诸佛生现地狱。”僧枉错，师便答：“唯一皆觅身，唯一皆觅身，就说的是法身啊。一切尘中现，任何的尘里面都是法身啊，都是法身啊。如何是尘中现的？”唯一皆觅身，一切尘中现。尘中现的这个是什么呀？是什么样子的呀？是什么样子的呀？如何是尘中现的？哎，这个是香炉。这个是香炉，这答的怎么样啊？师曰：哎呀，你答的可带累了，带累三世诸佛生现地狱。你答香炉干什么？问你皆觅身，你答香炉带累三世诸佛生现地狱。僧懵了，这个僧懵了，僧一懵他就打，他打这个僧是打哪儿？打这个僧枉错的，打这个僧枉错。要说这个是香炉，他已经说了，带累三世诸佛生现地狱。这个僧要是回一句"师傅，你也莫带累儿孙啊"，可能会免一顿打。谁知道？这师一听我在这么捣乱，也打我了。实际上是给他挖个坑呢，给他挖坑呢。带累三世诸佛生现地狱，僧说心说啊，难道我答错了吗？难道我答错了吗？僧一懵，师便打。师不安次，有僧问和尚近日尊侯如何？师曰：土地前烧两墨纸张，两墨纸张，他不舒服了。有僧人问：哎呀，最近您老身体咋样啊？您老身体咋样啊？哎呀，去给土地烧点份子钱，去给土地烧点份子钱呀！身体不好了，看看这土地爷咋弄弄啊？去给土地钱烧土地爷钱烧点份子钱。师常叉手夜坐，如对大宾，初坐手于夫坠，至五谷必其影。因号降叉手焉。因号降叉手焉。他经常叉着手夜里头坐，就像对着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客人一样。就像很重要很重要的客人一样，刚开始做的时候呢，这个手啊，就是还是跟这个家夫啊什么的，可能是弄到一块儿的，还是怎么着？反正他这个姿势有变，到五更的时候又什么什么齐了，所以呢，给人家说他这个叉手啊，这个样子很吉祥，给他一个外号叫什么叉，吉祥叉手啊，吉祥叉手，这都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光孝慧兰禅师，河州光孝慧兰禅师，不知道何许人也，四号碧落道人，常以处衣书七佛名，丛林称为蓝布坤。有你草庵歌一篇，行于世，具载普灯。见研末逆鲁范怀，执师见酋长。哎呀，这是一个爱国人士啊， 长曰：“闻我名否？”师曰：“我所闻者为大宋天子之名。”长喙，令左右以锤击之，锤至则断坏。长惊异，言麾下尽视之。惊寻师所心自焚，无敢供者。亲实心诚堪，已然端坐，烟焰一起，流光四腾。鲁贵服着服者多，火觉得五色舍利，并其骨而北归。所执僧尼悉得自便，何人至今永之？哎呀，这个人，哈哈，这个人不知道度没度宋朝的这个这些官员们，但是他把这个贼他给度了啊，挺有意思的倒是啊。这个人啊，不知道是哪儿的人，不知道哪儿的人，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号，叫自己称自己叫碧落道人。哎，他你看他是一僧人，他叫自己碧落道人，道人啊，碧落道人。他常以处衣书七佛名，就是他在自己的这个衣服啊，就是应该是贴身衣服那儿啊，就是书七佛名，书七佛名。有的人认为这很不尊贵的呀，这很不尊贵的，他敢他写在自己的衣服上，所以人家称他叫蓝布坤，蓝布坤。他曾经有一篇住过一篇草庵歌，在普登路上有，我这个没有去查，没有去查这个草庵歌。普登路草庵歌，一会儿有师兄可以查查看看怎么样啊。这个都不是他的修行的，这个是他的一个事迹作略啊，有点神奇的。这个就是等到建炎年的末年啊，就是建炎的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时期啊，建炎时期啊快结束的时候啊，有那个就是那个反贼来，就是犯这个淮了，来犯淮了，就是来侵略了，来侵略了，然后就抓住他了，就把他去见那个酋长去了，就是反贼的那个头头。反贼的头头就说了：“你听说过我的名没有啊？”他说：“我只听说过大宋天子的名。”这个反贼就是来反大宋的呀。他说：“我没听过你，我只听过大宋天子。”那个反贼跟他不是仇人，跟大宋天子是仇人的。这一听气坏了，气得不行了，用命令左右用锤把他给击喽，结果把他给用锤子给他砸死。结果呢，锤一砸他吧，锤子断了，他没事，锤子断了。这酋长一看呀，这碰见的不是一般人，赶快对他非常非常的尊敬，非常非常的尊敬。他跟这个酋长可能是待了有那么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他说：“你给我柴火，我要自焚。”这人一听吓坏了，没人敢给他柴火呀，没人敢给他。后来他自己给自己拾了一堆柴火，然后成了一个这个柴火堆儿，然后他就在那儿坐，然后自己点自己烟，结果那个烟起了之后啊，那个流光四腾。然后呢，那些贼人呐，就是被这个火啊烧坏了很多，就是烫坏了皮肤的很多很多。然后火没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等到火歇停了。他就是舍利有五色舍利，还有他的骨啊，都就是这个骨头和舍利就很多很多。然后呢，这个酋长啊，把他的舍利跟骨头都拿回去了。拿回去了之后，他也不侵犯了，他也回去了，回到他老窝去了。你看看这个酋长还挺不错的，酋长还挺不错的。就酋长拿锤子锤他，没锤死。然后他就跟酋长待了十多天，待了十天以后，他自己说我要焚，我要自焚。人吓坏了，没人敢给他柴火，自己拾一柴火，弄成一堆，自己往上一坐，点了柴火，自己走了。那个走了以后得了好多舍利。这个酋长侵犯了这个中原，啥也没捞，把他的舍利跟骨灰拿走了啊，也不再侵犯了。然后呢，他的那身边的那些僧尼啊，你们愿意去哪儿去哪儿吧，啊，他们那些僧尼也没有就抓住让他强迫着去干啥，僧尼你爱咋地咋地吧，你愿意留的留，愿意走的走。悉得自便，所执僧尼悉得自便，何人至今永之？就是一个神奇事迹吧。东明仁仙禅师，潭州东明仁仙禅师开堂日，僧问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释后随，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师曰：认识百千诸佛，一时感向水窟栏里。曰：有何祥瑞？师曰：山僧不曾眼花。 僧人问呢，他就是他开堂啊，他要开堂啊，就是升座了，开堂了又出来一个法子，可以传佛心印了。那就是有什么印证没有啊？你看当时佛出世的时候，梵王在前面引着，帝释在后头随着，咕咚咕咚一大堆。和尚您老出世，不知道有啥祥瑞没有啊？哎呀，所有这些祥瑞全部给他赶到这个，就是给他赶到那个烂泥地里吧。水库栏里是什么意思？水库栏里就是水库牛的那个栏里头的那种的，全是乱草，全是稀泥地，全都赶到那儿去吧。认识诸佛前，我这儿没有这些，就我这儿没有这些，我这儿你说那些跟说烂泥是一样的。认识百千诸佛，一人赶到水库栏里去。他说有何祥瑞，有何祥瑞，这就是你没看着啊，你有眼没有啊，你没看着啊，山僧不曾眼花，我也没有眼花啊，我眼花了就是看着那天花乱坠，我眼睛没有，眼要是花了看着天花乱坠，你会误以为是祥瑞啊，有何祥瑞，我才不要祥瑞呢，我没有病，有病的才需要祥瑞，你眼睛一花看到祥瑞了。你还需要祥瑞啊，就是这个意思，你有啥毛病啊，你需要祥瑞，你需要什么去增强你的信心啊，你要这个增强信心干什么呀，你得多怀疑才需要，你要需要祥瑞去增强你的信心啊。那就是还有一个，他的这个肯定是这个仿制石头西迁的草庵歌，石头西迁的草庵歌也是仿制了古人的一个格式写出来的。跟易经啊什么的好像有点相似，它是仿古人的写的草庵歌，那么它这个草庵歌肯定是仿了石头西迁的，得查普灯，就是五灯会员里头其中有一个普灯的那个里面看看有没有这个人写的，我没有查看看，查不到就算了。这个就很有名了，咱们老人用过东明谦禅师，潭州东明千禅师，九世真如，婉居尾山，真如庵中道者高其峰每叩之，一日月首楞严寺，中问如我暗指海印发光，佛意如何？师曰释迦老子好于20磅。曰为什么如此？师曰用暗指做梦。曰汝暂举心尘劳先起，又做梦生。师曰亦是海印发光。哎，这个元音老人说过，就是这个他是真如那边的，后来晚年的时候住在尾山这边，然后呢真如庵有一个中道者呢就经常的请教他，有一次中道者啊就看那个楞严经了，然后就问了，说这个就是这个如我暗指海印发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哎呀，这个释迦老子应该给他20磅，应该吃20磅。哎呀，怎么这么说，为什么呀，啊，这个为什么要按指啊，你按个指干什么用啊，他说那不是前面有吗，汝暂举心尘劳先起，如我按指海印发光啊，就是你看看你一举心啊就是尘劳先起，我按指，我按个指头海印都发光。他说所以说你说如果暗指海印发光，释迦老子应该吃30磅，那就是他应该吃30磅，难道我们凡夫那都不应该吃磅了，我们凡夫一旦举心尘劳先起啊，凡夫就是他那个海印发光都不对了，那我们凡夫天天起这么多尘劳，那怎么办呢，他海印发光都应该吃磅，我们凡夫天天这么多尘劳，这的话应该吃多少磅啊，汝暂举心尘劳先起又做么生，尘劳先起正好是海印发光，没有海印发光你怎么能够尘劳先起呢，这就是说的这两个对比正好给反过来了，按照楞严经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悟的那个人海印放光，不悟的那个人轮回没有期限，轮回没有期限，我暂举心，你一起心动念全都是轮回，他那个悟的那个呢，悟的那个圣者呢，圣者的话他都是在就是这个无论他做什么都是在做梦幻佛事水月道场，你做什么都是这个我轮回中的头出头没，你做什么都是轮回中的头出头没，到禅师这儿颠倒了，你这个轮回中的头出头没全都是海印放光，他那个有个度众生在，他应该吃三十磅，他还有个度众生在啊，明明轮回去了。 禅师这完全给反过来了啊，这就是禅宗。他就是说他书意的意，他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活泼，他出的那个意啊，就是他的那个有的时候都就是正好跟你不一样。海印放光啊，我理解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你要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你额头放光。但是呢他那个这个圣人呢、啊、他的额头他跟我们都不一样啊，所以叫海印放光。六根门头都在放光，大概应该是这个意思。我还真没想过这个海印。我记得元音老人在这个元音老人在那个叫啥来着，元音老人在楞严里面说过。有一个这个解释，我查了一下，有一个大海印的解释，我给贴出来。这个解释我觉得还比较贴切。大海的水面，它印象的就是什么东西都印在这个大海的水面上了，都印在大海的水面上了。这个大集经十五说了，欲如阎浮提一切众生及于外色，如是色道中皆有印象，是故名为大海印。就是阎浮提的一切的众生，还有他那个气世界，种种的这些东西啊，都没在你的心外，这就叫做大海印啊。菩萨依夫如是得大海印三昧，已能分别一切众生心行，于一切法门皆得慧明。应该说的这个海印，就是大海啊，能够森罗万象，大海的水面森罗万象，这就是海印放光。海印放光，这就是这么说吧。这个汝赞举心，尘劳先起，我若按指，海印放光，就是我按一个指头啊，这个一切的大千世界都在放光。就这个意思了，没有一个不放光的。我若按指，海印放光啊、就是这个意思了。海印三昧啊、老师搜了一个，先看一下这个魏语的，这也是海印放光。海印就是大手印，海印三昧，十种三昧，海印定。海印者，真如本觉也。老师要不要上麦来说说？我再查查。微微，老师说的是其中选那一句，就是这个法藏法师的这个望尽还原观里面说，海印就是真如本觉。啊，真如本觉啊，真如本觉，望尽星辰万象其现，犹如大海，因风起浪，若风息止，海水就映出来了万象啊，海水映出来了万象，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海印就是真如本觉啊。我若暗指，海印放光，他说佛性还不光是佛性，应该佛性所显的具象。无润书贴出来的这个海印放光。为什么暗指呢？海印放光，海印是用来比喻我们的一真法界，真如自性一真法界。这一真法界无时无刻不在放光，无时无刻不在放光，都在我们的佛性，在我们的门头各自放光。我就记住这个，在门头各自放光了，我们一切举止都是这个一真法界的妙用，这也是海印放光。就佛性的妙用也行，就是佛性的妙用吧。海印放光。不是的，暗指它并不是按额头，并不是按额头，暗指并不是按额头。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你暗指的时候的话，这个并不是说的那个佛性是多么遥远，并不是说的是这个海印是多么的神秘，而是海印的放光就在你的六根门头有显现，是这个意思。所以可能把海印当成额头了，并不是指的按额头，是说的这个佛性的这个放光，它不光放的是多么奇妙的光，都在你的六根门头上显现，都没离开你的心外，是这个意思，万庭燕。所以这个看一下元音老人的这个解释，你们都以为是额头，就算不是额头，我想要跟你万庭燕说什么呢？就算不是额头，你也是通过你的六根才认识到的，你也是通过你的六根，就算是海印有多么神奇，也没有离开你的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之外，也没有在这个之外，你不能把它等同于额头，不能把它等同于额头，当然不能把它等同于额头，但是它也并不是神秘，知道吗？ 要不然的话就不是我若暗指海印放光的意思了。那它不是神秘，它是什么呢？万婷，海印放光不神秘吗？钱伟，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我觉得我不配回答。老人都已经说完了，你看老人的就够了。至于你自己的这个理解，我没什么可插言的。哎，放我30磅！你看看老人说的，老人说的这个为什么要暗指呢？难道只有暗指才放光，不暗指就不放光吗？这个暗指不是佛，不只是佛显神通放大光明震动十方世界，也不是另外有一个宝物海印，而是用海印来比喻我们的自性，比喻一真法界。这个一真法界无时无刻不在放光，绝非有所举动才是它才放光，无动作是行也心也没有隐没。我们的佛性时时刻刻都在个人门面放光，面门放光，从来没有间断，真性没有退隐的时刻。这个我们的一切言谈举措都是一真法界的妙用，这也是海印放光。钱师兄，我读了一遍，你看看能解决你的问题不能啊？曹安哥找到了，贴上来吧，贴上来前面几句。曹安哥应该是很长的，按照石头的那个，你贴上来前面五六句，咱们看看意思。回答完美是因为我重复了一遍老人的话，这你就没得说了。万庭燕贴了一句话，我感到很无语，我读到老人说这个我有疑问，难道佛说错了？你是怎么把佛说的跟老人的这两个矛盾起来的？五劫安息非是宝，通身尽是无生草，本来机指坦然平，思维上下无边表，安中人匪生老，妙用纵横无造作，无作造，不村不郭不深山，暑往寒来俱不到，问此安在何处，父母未生好见取，撤殿之机倘未分，穿云涉岭返乡物，这个祝安人何面目，混沌初分堪为取，此时一着太分明，不解一前打瓦铺。挺有意思的，还行，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劫安也没有什么呀，通身尽是无生草啊。哎呀，这个地方本来啊就很平，这个安置本来这个地方啊没有什么东西的，就是明心见性啊，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玄妙。海印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玄妙，没有什么玄妙。安中人匪生老，物不生不老，妙用纵横无造作。妙用纵横无造作，你不用去另外造作一个，你不用去另外造作一个，你横跳右，你横跳竖跳左跳右跳，全都是妙用纵横，你本来就是妙用纵横。不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也不是在村儿，也不是在郊外，也不是在深山，也就是说的是也这个寒来暑往啊，就是热啊冷啊都到不了这儿。我这个地儿啊，既不在村儿，也不在郊，也不在深山里头，冷啊热啊都到不到这儿。那这个地方到底在什么处呢？父母未生你之前，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啊？要在这儿见取。要在这儿见取啊，你这个地方啊，你稍微一迟疑错过了，稍微一迟疑就错过了，所以叫撤殿之机堂未分，穿你这个一稍微一迟疑反倒错过了。你去看那么多书，研究来研究去，一天到晚的思索来思索去，还装出一副打坐的样子，你就是越整得越远越耽误。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一直在这里头住着呢？你这个住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啊？你就在弄这个弄这个弄那个的，弄弄词儿，弄弄句，弄弄打坐的，混沌初分堪为取，此时一着太分明，住安人何面目，混沌初分堪为取，此时一着太分明，不解一前打瓦钵，或言大啊，你说后面的这个住安人何面目？混沌初分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混沌初分的那个时候，还天地那个时候刚开始啊，天地本来是不分的，刚开始懵懵懂懂的，后来才分了天和地。就在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已经是落草了，那个时候都已经去落草了。此时一着太分明，所以说现在啊，现在的这个这都分明在你眼前放着呢，你还。
你还在那儿，你还不明白，你还不明白，你就接着去，你接着去轮回去吧，接着去轮回去吧。祸延大，等闲收礼，真风界；祸延小，森罗普印，豪端。这个字儿有可能是个秒吧，是个秒，它才押韵。祸延贵，敌面指臣无可视；祸延见，万湖立珠，这个终不换；祸延显，朔胁罗眼，屈难见；祸延隐，色破虚空光久久。这个应该是个虚空的虚字儿啊。玉石安中旧日人，大千杀戒俱消云。秒，佛中佛说有体有用，老人体用无二。老人体用不二，佛说有体有用，老人体用不二。万师兄他都没有好好的看楞严经。是的是的，他说的对，如果暗指海印方光是相对汝赞举心尘劳掀起而言的，是的是的，是那么说，汝赞举心尘劳掀起，如果暗指海印方光，他是搁在这儿说的，搁在这儿说的，搁在这儿说无过，搁在这儿说无过。你读的最多是楞严经了，楞严经说的什么呀？你告诉我，你马上告诉我说的是什么。我一点都不觉得你那是读，你那是口诵，你那是诵，你那是诵，你那是举心尘劳赞，汝赞举心尘劳掀起，你那都是尘劳，你还以为你在做功德吗？哎呀，谁也无过啊，谁也无过是你认为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汝赞举心尘劳掀起放在前面，后面才有我若暗指海印放光。这个僧人他就不是了，这个僧人他一贪挑，哇，佛这个地方有光啊，你看看啊。这个我若暗指海印放光，哎呀，他就光举后面的，没举前面的。所以说释迦老子好吃三十棒，实际上说的是这个僧人的，他为什么只看佛的光，他不看到那个凡夫的尘劳啊？凡夫的尘劳在先的，凡夫若无尘劳，尘也不需，佛也不需要放光。他这两个是这么来的，他没把后面的弄前面的了，弄前他一听，这个人一听傻了啊，这个佛这个海印放光这个地方应该那个啥呀，应该吃三十棒啊，他吃三十棒，那我们比起佛呢都差得太远了太远了，天上地下之别啊，那天壤之别啊，那我再举行尘劳三体，这个该吃多少棒啊，这个该吃多少棒，哎呀，这个也是海印放光。老人在这已经都说过了，你会了也就会了，你不会了你最好打消你的任何的见解，你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心中心法不是为了给你锦上添花的，心中心法能够从根本上断却你的一切烦恼跟疑惑，就是干这个来的，你不要弄那些锦上添花的花里胡哨的，你想弄花里胡哨的你迟早要断坐，你就老老实实的修老人的这个功，老人讲的这个东西你要气，你就气了，你要是不气，你要不气你就好好的就是放下它继续打坐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老人的这个公案，你修心中心的你要是不气，我都觉得很奇怪，我都发愁，就这个公案我们修心中心的难道就是看了之后不相应吗？那你怎么办呢？有你这个过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惩罚自己啊？前伟，秒字是一个汉字形容词，从木少生，从木少生那都是木少，卯卯卯，木少那就是卯啊，树枝的细梢啊，树枝的细梢。焚了以后你的灰怎么办呢？前伟，焚了之后你还留一堆灰，污染环境怎么办呢？你还有过啊？那你的过大了，你还弄那一堆灰往我身上扔，还起个好名字叫供养老师。我跟你说一句话，我身上要一沾上一堆灰，我的天哪！不跟你胡说了，不跟你胡说了。哎呀，赵师兄呢，再贴一下吧。你就别去弄了，别你前伟，你都不许再惹事了，前伟，你还那胡扯啥呢你？祸延大。最近咋了？最近上海中风险，我现在天天都看这个消息呢。
可是这不是不是，赶快打疫苗去吧。霍炎大，等闲，就有的时候说他说他大吧，说他有多大呢？说他大就是说的，哎，可以就是说的是像针尖那么小，可以收到针尖那么小。有的时候说他小，说他小吧，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他这儿有显现，都在他这儿有显现，都显现的可清楚可清楚了。有的说它贵，有的说它贵吧，你这个没有什么可试的。有的说它贱吧，有的说它贱，你任何宝贝都换不了。有的说它显吧，说它显吧，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天眼啊，它也看不见。有的时候说它看不着吧，哎呀，这个虚空啊，都塞不下它，到处都是它，躲也躲不掉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啊，这个你想要看这个庵中里头都有什么人呐、啊？你想要看清楚他这个人啊，大千世界、啊、都没了。你写玉石庵中旧时人，大千杀界俱消云。大千杀界本来也不存在。这个就是送他呢，他送的有点有意思。他说大的时候的时候，说他有多大呀？能够收到针尖里。说他有多小啊？三千大千世界他都能够现得特别的清晰。说他有多贵啊？贵的就是这个东西有多贵啊？没有，不能告诉你价格，没有价格可告诉你。说他贱吧，什么宝贝都换不了他。万狐狸珠终不换，就这个东西。哎呀，我这个人呢爱财，我就喜欢这一句万狐狸珠终不换。但是呢前面别忘了啊，敌面只沉无可试，万狐狸珠终不换，这个东西可宝贵了，你可千万不能认错，你认错了太可惜了。说他显，哎呀，那就你就有什么样的灵光之眼，你也看不着他。他，但是大家光想显示自己看着他了，你看看，哎，我知道了，我懂了，这个我明白了，那个我还记得，啊，就是这个我能够答得出来，哎呀，就这些东西啊，那都能见的都不是，说他隐嘛，他一直都在呀，就虚空都塞不下他，哎呀，一直在放光，炯炯的，一直在放光。像个谜面儿，那你打坐打了这么长时间，谜底儿怎么样啊？谜底儿猜出来了没有啊？玉石庵中旧时人，你要是想认识他，你可毁了大千世界了，你要是想认识他，你得先把大千世界给毁喽，你可毁了大千世界了。玉石庵中旧时人，大千杀界俱消云，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诗，我觉得还挺短的哈，挺短的，我以为会很长，我记着石头的草庵歌是很长的。乱花渐欲迷人眼呢、啊、你又被这些词儿给迷住了，你咋这么爱被迷住呢？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这个师兄啊，好久不见了，见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改进，没有任何的变化，咋回事啊？最近一段咋打的？咋回事呢？坐下都注意什么去了？你别嫌我说话难听啊，如果是不舒服的话，以后那，哎，但是我觉得我又不说实话吧，也对不起。还是多看看心中心的，知道吧？还是多看看心中心的，多看看心中心的。说这个万师兄呢，咋这好长时间不有几个月不见了，个把个月不见了，没一点看心中心祖师的，知道吧？要看的话，其他的东西你看东西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日常的工作什么的，那东西那抵挡不了，看了也就看了，没啥变化，就是说话。好吧，行，听老人的视频，老人的视频讲的那佛经啊，那都是可活泼可活泼的了，都是把佛经的精髓给讲出来了呀。好吧，没什么动静，看样子是没什么动静，没什么变化。你可别被那些词语给迷住喽。不光是打坐，我告诉你啊，万师兄啊，老人有一句话叫心中心的这个正行是观照。你坐下怎么用功的？不光是打坐，坐下怎么用功的？心中心的正行是观照，这一块你是咋弄的？ 平时生活中切记就是有个样子可做，有个样子可做，切记拿捏坐下的时候。坐下活活泼泼的去做一些事儿，但是不执着不著着，知道吧？心地上就是不执着不著着。该干什么的活活泼泼的去做，活活泼泼的去做，可不是让你做佛模佛样的事儿，就拿捏的佛模佛样的事儿，不是那样的事儿。雪窦雅禅师法寺光孝普印禅师，衢州光孝普印慈觉禅师，泉州许世子，世中问僧，换了生活环境。换了生活环境，跟环境没有关系，跟环境应该没有关系，不太适应。什么环境都不影响修行，如果专门换了一个环境，为了修行，反倒对你的修行不好，知道吧？什么环境都不影响修行，如果你专门为了修行换了一个环境，可能会对你的修行更不利呢，没有必要。光孝普印禅师，这个泉州许世子，世中僧问父母未生以前在什么处行礼，僧你对即打出，或曰达摩在你脚下，僧你看一打出，或曰道道，僧你开口一副打出。我看着这些打的，我都觉得特有意思。这是三个被打的，在屋里头啊，问那个僧人，父母没生你以前，你在什么地方啊？你在干啥呀？父母没生你以前，你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地方行动啊？你在什么地方干活呀？父母未生你以前，你在什么地方折腾啊？你在什么地方？僧刚想要对，咔嚓给他打出去了。对了，就是父母已生了啊，打出去了。或者说达摩在你脚下呢，他刚往地下一低头，咔嚓又打出了啊。或者说，然后僧刚开口，咔嚓又打出去了。父母未生以前在什么地方啊？达摩在你脚下，达摩你踩住达摩了，僧你看也打出，道刚要开口道也打出了，你说不道吧，他师父让道，刚想要道吧，师父又打你，就是这僧人夸嚓夸嚓都被打出去了。光孝普印禅师，庆善镇禅师法寺，庆善普能禅师，杭州庆善院普能禅师上堂，师不惑已，于助人格腾，一切众生只为心尘未脱，情凉不除，见色闻声，随波逐浪，流转三界，古墨四声，至时正见不明，触图成智，若也是非其敏，善恶都忘，坐断报化佛头，截却凡圣屠戮，到这里方有少许相应，直饶如是，那僧份上未为奇特，何故如此，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夺。这个是鼓励人用功的呀。哎呀，我现在呀迫不得已啊，给你们说这些啊，给你们说这些，说这些东西都是隔腾啊，隔腾隔腾隔腾啊，说这些都是啰里吧嗦的呀，都是啰里吧嗦的，不是正经的东西，都是啰里吧嗦的芝麻呀，都是啰里吧嗦的芝麻，只能够徒费你的心神啊，都是隔腾啊。你们啊为什么是这样啊？那是你们在这轮回啊，一切众生都是因为心尘未脱，有心有尘在，情凉不除，有心有尘在，见到什么就认假作真了，情凉不除，见到什么都衡量，见到什么就认个什么，见个什么都想给他琢磨，分析，记一记，比较，见色闻声，这就随波逐浪，开始流浪了，流浪到哪儿了？流浪三界里头，头出头没，一会儿生成这个，一会儿生成那个，所以说啊，就是没有正见的，触图成智，所以要用功应该怎么用功啊？不考虑是非了，也不考虑善恶了，这些地方全都给他扔开，糊里糊涂的就去做，一直做到报化佛头都让你给做断，凡圣的路都让你给截了。这个时候就有希望了。你看这个时候的，你看看这个里面有一个用功的诀窍啊，有个用功的诀窍，前提不考虑是非，不考虑善恶，然后最后怎么样啊？最后连这个圣
繁盛也给他截断，连这个报，连这个这个正佛这个地方也给他做断。哎，到这个地方就有少许相应了，这个地方就容易入门了。做断以后还需要回头啊，你光做断能行啊？你光给他截了能行啊？直饶如是，这个地方还不是呢，这个地方还不是呢，这个地方还不是那僧本分呢，你得回了头才是。但是你得先做断啊，你得先截却啊，你得先想要做断，想要截却，你还得是非勤勉善恶都忘呢。你心里头还一堆世间上的，哎，这个对那个不对，在这里头来来回回倒腾，你也就不管它对不对了，你也就不管对不着，凑合着凑合着，能忘都忘，能泯就泯，泯就是消云啊，消云啊，不要让它在你心头来回的就是萦绕，来回的萦绕，就只管做做做做做，做断报化佛陀，截却凡生，就是到了这儿，这就跟道有可能相应了，有可能相应了，有那么一丁点相应了，但是这还不是那僧本分事呢。那僧本分事呢？为什么这个还不是那僧本分事啊？才有是非纷然世间。你看看前面的是有是非，到了你这儿了，就是把这都截断了，无是非了。无是非这个地方也是一种是非啊，才有是非纷然世间啊，才有是非纷然世间。你光截断它，有个截断在还不行，还不行，才有是非纷然世间。就是说你得用功，你得用功。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激励大家用功的，激励大家用功的。都讲的道理也都讲了，就跟老人的六论明心见性似的，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呀。然后又说了共业感的山河大地，别业感生十二类生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说明心见性，那么怎么样能够明心见性呢？怎么样能够明心见性？人家也告诉的可那个了，诀窍。民不考虑是非，忘却所有的善恶，做做做，截截截截截，都给他截断，凡圣也都给他扔掉，佛和佛生佛也都给他截却了，生佛就是众生跟那个报化佛呀，众生跟佛这个也都给他截却了，也都给他截却，就这样一直做到了那种的，就是无我无人无凡无生，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气入了，有可能有气，但是到了这个境界，这个时候还没有呢，这个时候还没有呢，到这个时候得需要转身，转身了以后怎么样啊？转身以后凡是凡，圣是圣，转身以后佛是佛，众生是众生，转身以后善是善，恶是恶，是是是，非是非。所以说啊，那僧本分事啊，你这个不光是出家人的本分事啊，你这个东西你整不明白啊，世间上的那些事儿，有的是烦恼尘能，就是烦恼尘劳呢，烦恼尘劳啊，你现在打坐的时候没有那么重了，显得没那么重了，好像是就是没那么，等到将来你不打坐了，它还会来。所以说这个事儿啊，你必须得给它弄断它，弄断它。弄断它，小的来说解决的是烦恼疑惑，大的来说解决的是生生世世的事儿啊。生生世世的事儿啊，所以说大家可就是要注意怎么用功，要注意用心思。哎呀，你看我们说这些东西，这都已经是宋朝的禅了，宋朝的禅宗就开始要说用功了。哎，说得好，说得好，李静啊，你这句话说得好，你现在都修800座了，我感觉不光是世间事是垃圾，你的800座也是垃圾，你知道不？你800座了，你才说一句这样的事儿，才说一句这样的话，你800座打得很垃圾，直接的禅你也知道，你那个知道是不是垃圾呀？你知道个鬼啊！你知道，人家都说了，心尘未脱，情凉不除。你就是你有个知道在啊，你将来啊，流转三界，投出手投没去吧。别看你这仗着你现在打了一点坐，在这儿得一点稍微的清净。将来的话迟早流转三界，头出头没，情量不除怎么能行啊？积辱便是，是个鬼的事啊，积辱便是，扇你几巴掌，把你的钱都给抢了，让你天天起早贪黑的去挖机车，那个不也是事了吗？那这个锅不应该由茶馆来背，不应该由茶馆来背。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这个这个 这个杨子涵，我就想到了杨子涵。杨子涵跟李静他有相似之处。杨子涵他就是说的是他这个用功的这个事啊，是他是着相用功，他是着相用功，有不对的地方。他有个着相用功就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从杨子涵本身来说不应该夸杨子涵，但是从李静的角度来说，你应该像他一样，就是说的好好的，就是说使劲的打打坐，你的知见特别特别的需要纠正，特别特别需要纠正，不是一般的，就是每天两个小时的坐能行的。我建议还是打打酒吧，你打七没有条件，打酒看看，就是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头每一次打酒你都别错过，用这种方式再试一试。他需要老老实实的狠狠的去打一下。杨子涵没打过坐，那我就不存在了，他需要这样，因为每个人的他因缘不一样，他的根气也不一样，不是说修行过，哎呀，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我说的难听的话，我看你的业障重，你就应该多修。万庭燕，你打得不够。没有问你，你在这光当摆上来一句，你周末下午打四个小时坐是什么意思啊？你有这个妄想打，说明你的坐打的还不够。上一次你说打四个小时很好，我说让你打六个小时，你说可以试试，就没消息了。你每一次打坐打的没一点你都给他卖了，你这打坐根本的，你这就是这几个月不见你没长进，很遗憾，没长进，不行，还不行。你是业障为浮云。业障为浮云，业障既然是浮云，那多打坐也是浮云，你为什么不多打坐呢？为什么多打坐受不了呢？你多打坐，你就是说的是耽误你的工作了，你也横下心去请个假试试，去打吧，打酒，打坐多事儿。浮云它多事儿吗？浮云多事儿了，你就把浮云得去掉，那就不是多事儿了。你万师兄他不是打坐的事儿，我觉得还是对于佛法的一个理解，你好像是还是把佛法认为是在加东西，你就是说佛法它不是加东西，它是为你减包袱的，你的包袱太多了，这个包袱啊包括好多种，包括别人对你的评价也都是包袱，什么什么那些教理上的那些东西都是包袱，应该为你减包袱。我觉得对于一个佛法的理解，我现在不能够单纯的用打坐来判断你。还有一个，你坐下要往下扔东西啊，你可不能捡破烂啊。你不能捡破烂的意思就是十个什么东西当个宝贝把它记住了，不要这样啊，应该扔，扔到了偷心死绝了才有可能。你看上面的那一段话说的多好啊，上面那一段话的什么善非其敏，善恶俱忘，这说的多好啊。应该扔。万师兄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心尘没有脱，情凉不除。他用什么东西？他用思维心去衡量他，他总是用思维心去衡量他，去谴责他。对于教理这一块的谴责，他有谴责。我想取个什么东西，我想舍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心态一直没有去掉。这个东西它就是轮回的根本了，应该就是当个傻子一样，这些东西都扔掉，因为你对于知识的这种的理解，并不能帮助你断除烦恼跟疑惑，并不能帮助你活活泼泼的在三界立世，知道吧？所以说应该扔掉它。你修心中心，它是一个行起谢绝的法门，它不是让你学知识的法门。学了知识，你不能用到自己身上啊。然后有的时候在别人再夸两句，一时醉心进去了，更麻烦。坏处多，好处不多。你要是修心中心的，我就跟你说通。所以说，在这一块佛法就提所知障。不到是非其敏，善恶都忘，坐断报化佛陀，截断凡圣屠戮。你不到这儿，你想明心见性根本都不可能。那都是流转三界，古末四生。李静这个地方是多打坐，李静他是一个多打坐的问题。这个万师兄他主要的特点就是扔，他的心形上扔东西，啥都不要。
先粗妄想，先截断。粗妄想，先截断，是什么意思啊？粗妄想，先截断。李静，你是根本之见有问题，你不是粗妄想截断，你的发心跟根本之见有问题。你刻苦打坐吧，刻苦打坐吧。万师兄，你考了第一名，你对考最后一名的说，他比我先解脱。李静不着急，还有夏恩师等着他呢。我猜李静等到以后会做出一副很愿意学佛的意思。所以我说他好久不见了，没有一点进步，我有点着急，咋回事儿？是不是手印的问题啊？好像手印对过了。你在意读书，你可以不打心中心的做，你去一心一意的读书，等到你把书读透彻了，你再来打心中心，再来修心中心也可以啊。等你认定了这个事儿不在读书上，到时候你也容易把书放下了。我是一开始我就没有认定是读书的事儿。我在修心中心之前，你说研究一些东西倒是也研究，佛教上的东西也研究，也跟人探讨教理，也都有。哎呀，可能那时候自己的烦恼太重，没注意读书的事儿。有研究倒是有研究，但是愿意读书，愿意读书，但是也从来没有觉着读书就够，没有这么觉得，没有这么觉得。当然是离不开书这个毛病是有的，离不开书这个毛病倒是有的。有个大仙就说你的前世学过佛，我觉得我们都不配跟李静说话，还是钱伟。钱叔叔你上，钱叔叔求你了，你把李静收了吧。他还很多很多方面，我觉得李静他应该看二祖的东西，他应该受一下教化，他好像是缺乏一些教化还是怎么着，看看二祖的。钱叔叔，叔，你赶快你跟李静多聊聊吧。我没说，如果我说李静像你了，那就是我的错了。没有说，我是从他那儿我回想到了你，就是回想到了你。他要是能够那样，就是说的是狂打坐打打坐，会好一些。对，李静，你应该问他，大婶儿，你是修什么法门的？我也要跟你去修，去，赶快去找大婶儿去。那大婶儿太厉害了。还有这个本然，碰到这种大事赶快问他是修什么法门，从什么师父啊，是什么样的托生让他能够看出来你的，赶快去跟他学去啊。心中心这没这种大神，你在心中心这你不耽误了你。我们都进错频道了，一不小心进到大神频道了。没，那你是玩笑，我也是玩笑。你看看李静啊，人家那个刚开始打心中心的，还不到百座的，都说这是一堆妖孽。你看看你打了八百座了，你说你咋弄？况且你这八百座还是起早贪黑打的，啊？也该发点神通。所以他业障重，我告诉你。万师兄，你开口没有一句不是着相的话，而且你说出去，你以为人家会夸你，觉得你是在精进，在用功，你知道吧？你到我们这儿，我们一看呀，这万师兄的见解怎么这么糟糕啊？佛法到这儿都让他给都让他来这儿卖了，都一般都是这样的。你不是要夸啊？我今天打坐四个小时了，我今天起早贪黑。你现在每天哇，又来了，太夸了，该夸。你这个打坐并不重要，但是打坐辅助你不着打坐的相才最重要，知道吗，万师兄？打坐并不重要，打坐的效用起在哪儿了？起在你不应该着打坐的相。首先你不着打坐的相，其次你再不着其他一切的世间相，哎，这就是修行了，是在这儿。你看看杨子涵，你说他打坐厉害，他马上就说我没打坐。你看看他马上就这么说，这是真打过坐过来的人。
杨子涵变化可大了。
杨子涵淡泊说你变化可大了，你怎么说？
滚，你看看。
上堂捏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万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复有何事儿？良久曰：有意气时天意起，不风流处也风流。着拄杖一下。上堂拿个拄杖说：哎呀，这个事儿啊，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就是说的万法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万法这个样子是这样的。既入山僧，哎呀，这个事儿都不是个事儿啊，这就是既入山僧手，这个事儿不是个事儿，既入山僧手中，他就在就是在我手里头的，在我手里头的，那就是是个很小的事儿，很小的就是没事儿。那既入山僧手中，既入山僧手中，就是没得入处的时候，哎，该是什么样是个什么样啊？既得个入处，得个入处，哪有一个入不入的，哪有一个出不出的，哪有什么事儿啊，根本就是没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啊，还有啥事儿啊，还有啥事儿啊。有的人就说了，我签座打完了，我道理也明白，我也知道这个一切都是，但是我现在烦恼很多啊。你烦恼很多就是你没有明心见性，你才会这么说。你别以为我们没有不高兴，我们也生老病死，我们也婚丧嫁娶，我们说了自己烦恼多了吗？你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高兴了时间过得快点，不高兴了时间过得慢点，反正就这么着就过了。他本来都是没事儿，到你这儿怎么会有事儿呢？到你这儿有事儿怎么会有事？有事儿你就应该检讨自己，你明白的那个道理对不对？你就那么轻易的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你不认真的检讨。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对于明心见性有很多很多的误会，很大很大的误会，很大很大的。他以为明心见性就是就像李静说的啊，这个即汝即是，就是这么回事儿。我明白了，我认取了，了了灵芝嘛，不就是我认取了呀，我认取了呀。你认取了，你就不应该有这有这么这就是烦恼重到让你去讨教别人。让你去讨教别人，让你再去讨教师父，让你再去劳烦老师，劳烦佛，劳烦祖，劳烦老师。你有这个，就你，如果你是，你就至少你别劳烦祖，别劳烦师，别劳烦佛。你若是劳烦祖，劳烦师，劳烦佛，那你就应该检讨检讨，你的烦恼重成这个程度了，你就应该检讨检讨，你就明心见性这个地方肯定是出了问题。所以说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你得经常的检讨。你要是碰到了事儿，你就是还是有这么多的事儿你过不去，你就应该检讨自己。一个修心中心的，你就是至少你迁怒过后，你别有事儿去麻烦人，麻烦师。你咋有那么多事儿磕磕绊绊呢？你有这么多事儿磕磕绊绊，你还好意思说你明白道理？你那个道理是怎么个明白的？道理都是给你这么明白的，道理对于你的事儿没有帮助，它叫什么道理啊？以前都是剁人手脚，现在只是让人滚啊。淡泊说呀，你看看杨子涵现在都是剁人手脚，现在只让我滚。还是没好好打坐。什么是未入山僧手啊？未入山僧手就是这个事儿啊，还是一个就是明心见性还在一个别处，还没在我这儿，明心见性我还要另外求一个明心见性啊，这就是未入山僧手。就是未入山僧手，未入山僧手就是这个，他还没在我手上，没在我手上，我还要去另外找一个明心见性，我还有个心可明，我还有个性可见，我还要在别处，我还要去找师父，我还要去找法门去求取，这个就叫未入山僧手。进入山僧手啊，这个事儿原来就是这样啊，这就是气入了嘛，这就是气入了。你看禅宗的东西看得少，禅宗的东西说话从来不离明心见性以外别的事儿，你知道吧？他只说明心见性。他不管说什么吃喝拉撒睡，什么干屎绝啊，什么锤子啊，什么满眼青山啊，什么东西的，他说再好的，说再坏的，他都没有离开明心见性，他都是就是说的针对着明心见性说的。山僧手也是，他拿个拐棍给你们看，实际上的话就是说明心见性的，就是说明心见性的。没有明心见性以前，明心见性以后，就是这么，就是这个意思。你看禅宗看得少。其实兄，我见你见了一段时间，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你要是在我们这儿来，如果听我们空谈，完全没有意思，有可能还害了你。我建议你去修一修六字明。古来的这些啊，不能光看他的潇洒之处，他任何的潇洒都是有代价的。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也就是说的是，你这个东西想要获得这个宝贝，还是要吃点苦头，吃一番苦头的。你愿意放下别的东西，愿意来听这个茶馆，给你最好的一句劝就是说，你修修六字明试试，每天做一个小时，就这样先坐着，
就是三密加持，每天做一个小时，这个是这六字明这个法门也是很难得的，你到别的地方你找不到的，是我们祖师传承的这个，你修着这个再试一试，再试一试，这样的话才就是契入起来，才就是是就这么说吧，说这些东西没有用，关键还是要化成你自己的东西，还是要你自己实修亲证，实修亲证，你就不去麻烦齐老师给解答问题，你有能耐你不麻烦任何人啊。不光你不麻烦任何，第一你不麻烦任何人，你不要麻烦我袁荣还有那个张浩，第一个，第二个你也别麻烦师兄，第三个乃至于你也不用听任何的开示，你还能过得去否？我这个地方说话都难听了，大家觉得打坐是好事儿啊，这个听开示是好事儿。我的问题就是，你也不用听任何的开示，你也不去麻烦任何人，你还能够过得去否？你还能够就这么一直做下去吗？你要能够一直这么做下去，算你是条好汉。一辈子再也不用问老师问题了，再也不用看任何的开示了，再也不用看佛经了，算你是条好汉。哪有那些问题啊？不是问题啊，现在是这样的，学人的问题提的拉拉杂杂，最关键的只有几个，他最关键的只有几个，这几个问题解决了一般就没事了，就是这个，其他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妄想，但是话说回来的话，说你打妄想你又不高兴，修六字明就很好，修六字明就很好，现在能接受，有进步，有进步。你对于修六字明这一块有什么顾虑？没有修心中心的，对于修六字明有什么顾虑，都可以提一提，都可以提一提。佛说过呀，就是说的是学佛啊，不等同于吃苦，吃苦绝不能成道。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如果是为了成道的过程中有必要的，有的苦头是必须要吃的，那个该吃也得吃。就是我们不炫耀吃苦，我们不炫耀谁打坐多长时间，不炫耀这个，但是有必要的时候该吃的苦头是要吃的，这个是大波涅盘经里头说过，所以说你别以为啊，好像是有相的修行啊都是就是哎呀落草啦不好啦，我们现在的这种人的根气，我们现在的这种社会环境，你离开这些东西你行吗？你那个会值什么钱？你那个会根本一冲就散了，就淡了，遇到事了马上就纷飞了，没有用。所以说还是要踏踏实实的用一番功夫，别枉费了这个时光，别枉费了时光。你有什么打坐的顾虑可以说，或者你嫌弃也可以说说。有的人是嫌弃，有的人说你别教我打坐，你教我打坐我又退步了，退回去了，我现在我有个误处，你教我打坐干什么呀？有一个师兄他听齐老师的开示都听了十年了，一开口就讨论观照，劝他打坐就是这样的，现在他也有问齐老师问题，齐老师回复他说看不懂，他没再问了，但是看他问过，他就这样，你一劝他打坐，你我就回去了，他坚决不打，就这都就这样耗耗耗耗十年了也没有进步，反倒提的问题老师都看不懂。未入山僧手中。喂喂喂喂，比邵东方的时间都长。邵东方这儿我是说，我这儿没有时间长短，我修了心中心以后我都忘了时间长短了。未入山僧手时，你看就是这句话，未入山僧手中万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复有何事儿？复有何事儿？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该是生是生，该是死是死，就这么说吧，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你如果觉得那个更优也很好啊，那就该死就死吧，该活就活吧，也很好啊，你就该不去茶馆，不来茶馆也很好，该不听佛法的开示也很好，为什么还要再听呢？既然万法宛然，你干嘛还听呢？没有必要听啊。你如果觉得轮回更优的话，还有什么必要再来听这些呢？你要是个好汉，你就直接去轮回嘛，头出头没去啊，行吗？为什么一定还需要听呢？万法宛是很好啊，你不来茶馆不就更好了，你不来茶馆你可以睡个小觉刷个抖音，多好啊，你来茶馆干什么来了？茶馆这儿没有事儿，你看看你来这儿干啥来了？听也无虑，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听也无虑，这个地方你可要仔细着。
你现在是打着坐呢，你暂时没有顾虑，你到时候不打坐了就不一定了，听也没有顾虑。你真的能做到听和不听都没有顾虑吗？什么都没有顾虑吗？你真的能做到吗？听也没有顾虑，不听也没有顾虑，啊，这个好也没有顾虑，坏也没有顾虑，你真能做得到吗？李静，心外有法，万法宛然；心外无法，复有何事？啊，前面这个解释是可以的，可以的。心外有法，万法宛然嘛，啊，就是说的是什么事儿？生还是生，生是生，死是死嘛。比抖音有诱惑。没有大神有诱惑，大神说，哇，你是个学佛的呀，一看你就身上放着黄光，一看你就身上有光啊。禅师怎么洒脱？禅师的日子过得苦着呢，你看前面那个都被贼给掳去了，苦着呢，洒脱啥呀？念主杖曰：未入山僧手中，万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复有何事儿？这个地方是个问号，反问啊，还有什么事儿啊？还有啥事儿啊？还有啥事儿？还有啥事儿？我这儿都没有法，什么宛然不宛然的，没有这些，没有这些。良久的时候说了一句：有意气的时候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你就这么说吧。刚才的那个僧人被酋长抓过去了啊，这可是一个好狼狈的事啊，分分钟杀头啊啊，那个时候是最可怕的事。你看着最可怕，在他看来风流得很，那都是他的风流事啊，那都是他的风流事啊。有义气的时候，有义气的时候听，就这么吧。顺心的时候让他更顺心，不顺心的时候让他潇洒得很。嗯，就这么说吧。有义气时添义气，不义气时不风流处也风流。这句话应该是前面有一句话：一拳拳倒这个黄鹤楼，一脚踢翻鹞子洲。有义气时添义气，不风流处也风流。这是说的是那个气吞山河那个时候的事，就是这个时候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没事了。啊，没事了，气吞山河的那个刚有个入处那个僧人气吞山河的那个样子，送那个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僧人开悟了，说了一首诗。梁雪说：有义气时添义气，不风流处也风流。所以学佛呀，你要说小义气，你要说小利益，最小的利益是有义气时添义气，不风流处也风流。不风流处，那就说起来的话就多了去了。我们都是因为不风流的事儿太多了，太多不风流的事儿了。其实不风流的事儿那全都是风流，风流得很。顺心的时候也不做顺心的时候更顺心了。顺心的时候也不做顺心想，你人家不是这样的，人家是顺心的时候更顺心了。有义气的时候添义气，添义气啊。所以说啊，这个僧人呢、啊、比起这个李靖差远了。你看李靖多是个修行人呢、啊、顺心的时候不当顺心想。你看看李靖多是个修行人，修行人。这个僧人可不是个修行人，高兴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我原来高兴的时候是高兴，我现在高兴的时候呢我更高兴了。我原来不高兴的时候是不高兴，我现在不高兴的时候也高兴了。我高兴的时候更高兴了，不高兴的也高兴了。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主杖未入山僧手中，万法宛然；拐杖人生得意须尽欢。你能，你什么？你人生得意须尽欢，能做到吗？你能做到吗？人生得意须尽欢，有个什么大动静把你打坐吓了一哆嗦，你都要跟人说一说，你还得意须尽欢呢？打坐的时候一个大响声都吓得你一哆嗦，深更半夜打个坐都吓得哆里哆嗦的。人生得意须尽欢，深更半夜鬼弄人，也需要让鬼给弄得够个痛快，鬼也弄你弄得痛快，鬼弄你他也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还行吗？对呀、啊，放到油锅里炸还欢不？这些老底儿不能和老师说，不知道李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邱师兄好久不见了，近日如何呀？广东的邱雨城。有一个啰嗦的，下面有一个啰嗦的，不敢说了，邱师兄一听了，不敢说了。有一个啰嗦的，这听课啊，
那我这当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我问他近日如何，他说来我这儿听课，不好意思了，耽误你时间了啊，耽误你睡觉了啊，我的罪过，我的罪过。嗯，静音继承禅师，大家有想到什么吗？静音继承禅师啊，就是元音老人说的那个一鹤透五教的那个。我们先看看这个人的学道的因由吧。一鹤透五教的那个老啰嗦了，我们后面会说到啊。这个是这个南岳下14世了，南岳下14世了，智海平禅师法寺下面的一个静音继承禅师，东京静音满安继承禅师，原之宜春刘世子上堂拈主杖曰：“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看看富楼那，穿过释迦老子鼻孔，释迦老子钻破虚空肚皮，且到山河大地在什么处？”掷下主杖，招大众曰：“虚空翻筋斗，向金罗国去也。是你助人，切记任业指题刻舟寻见。”哎呀，这个话简直就是对那个万庭燕说的，老像对万庭燕说的了。你看看啊，上堂主杖，这不是说楞严经的吗？清净本然，云何呼生山河大地？怎么生的山河大地啊？怎么生的呀？怎么生的呀？怎么生的？看看什么呀？看那个富楼那，富楼那问的嘛。清净本然，云何呼生山河大地？应该是第四卷吧，应该是第四卷吧。吴克也来吹吹水哈、啊，好吧，好吧。喝喝茶，喝喝茶，茶馆喝茶的，茶馆喝茶的，看看富楼那穿过这个富楼那这一问，把释迦老子的鼻孔都穿过了。但是释迦老子呢？释迦老子也穿哪儿了？穿了虚空的肚皮了。虚空有肚皮没有？虚空有肚皮没有？虚空有肚皮，虚空的肚皮在哪儿？虚空的肚皮在哪儿？他怎么穿破了虚空的肚皮？你看看这个话说的多形象啊！元音老人说的虚空粉碎。释迦老子他这个地方说的是钻破虚空肚皮，跟那个元音老人说的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虚空粉碎是同一鼻孔出气儿，同一鼻孔出气儿。且道山河大地在哪里啊？山河大地在哪里啊？这个富楼那穿过了释迦老子鼻孔了，释迦老子钻破虚空肚皮了，你这时候你的心中的那些壁垒都被打破了。哎呀，这世界都乱套了，这世界乱套了，那山河大地往什么地方搁置呢？往什么地方搁置呢？往什么地方？你要是一般的人一听，这人在胡言乱语吧？有个人穿过了佛的鼻孔，然后佛呢还穿过了虚空的肚皮，然后山河大地都不知道在哪儿了，这方丈是不是胡言乱语啊？然后他把主杖一扔，跟大众说了：“虚空翻了几个筋斗，虚空跑到那个朝鲜国去了。”所以你们这些人呢，千万不要认黄叶啊，千万不要认那个哄小孩哭的那个黄叶啊，哄小孩让他不要哭的那个黄叶啊，不要认那个纸题的黄叶啊，千万不要认叶子啊，千万不要刻舟寻剑啊，刻个舟，哎呀，这个剑掉下去了，我在舟上画一杠，舟已经过去了，切勿认叶纸题，刻舟寻剑呀。寻那个剑，寻那个心，寻那个性，寻那个心在哪儿啊？性在哪儿啊？是在楞严经的文字上，还是在你打坐的小时上，还是在你起早贪黑上，还是在哪儿？小长老，哎呀，小长老，你都挺会记词儿的。后面的很长，我给大家贴这一段，大家不要看了，后面的很长，我们先说前面的吧啊，这个大家不要看了，先说前面的吧。有几段开示看一下，上堂举不顾皆差户，你思量何节物，大众哭丧知天风，是故不顾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换什么做物的道理。换成那个啊，给这个企业微信的人看啊，举不顾皆差户，你思量何节物，大众哭丧知天风，是故是不顾海水知天寒，是思是不思且换什么做物的道理。兔脚杖头调法界，龟毛福子舞三台。这人挺有才的啊，挺有才的。举不顾，我举的这个东西你不顾，哎，你就错过了。你要是想思量，那也不对。举的东西你不管它，你就错过了。但是你要是想思量它，你要是管了它，那就对吗？你要是管它，想要思量它呀，什么时候悟啊？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悟。你想要琢磨，想要思量，何节悟？何节悟？
何节物，你看那个哭丧啊，他就知道了，哎，什么季节来了，什么季节来了，他就该哭了，该生了。他是顾啊，还是不顾啊？顾是不对，思是就是是这个顾不对，思也不对，就是你照顾他也不对，你思也不对。你看那个哭丧，他天一刮风，他就知道了，这是顾还是不顾？你看那个海水，天一寒，他就知道了，他是思啊，还是不思啊？啊，所以说你这个举不顾你就错过了，你要思量何节物。嗯，但是话说回来的话，你看看海水之天寒是不是思，哭丧之天风是不是顾啊？到底就是且换什么做物的道理。所以到底是物个什么呢？到底是物个什么呢？你看我这个杖头能够把法界都挑开，你看我这个斧子可以舞三台。可以舞三台，这个三台具体是什么？反正是你找一找吧，你找一找吧，是不是对应这个法包化三身啊，还是什么？就是可以，就是舞这个一切的这个世界都可以舞，都可以舞。这个杖头可以调法界，福字可以舞三台，但是这个杖头是什么杖头啊？兔脚杖头，兔脚杖头，能有兔脚杖头吗？你看我这个福字五三界，我这个福字是什么福字啊？龟毛做的福字，龟毛做的福字。我们的这个心中心咒语就是兔脚咒语，我们的这个心中心的手印就是龟毛手印。但是现在呢，你不用这个心中心的咒语，你不用这个心中心的手印，你就是不行。你该调调，你这个该用这个杖头调法界，你还得调；该用福字舞三台，你还得舞啊。但是终究它是虚妄的啊，终究它是虚妄的。所以说，该调的还是要调，杖头还是要调的，但是它是兔脚，那个福字还是要舞的，但是它是龟毛啊，龟毛。举不顾即差户，你思量何节物？哎，这个词儿写的真好。大众哭丧知天风，那是顾啊还是不顾啊？海水知天寒，那是思啊还是不思啊？所以说到底悟了一个什么呢？到底悟了一个什么呢？你看看啊，龟毛兔脚，不是兔脚杖头调法界，龟毛福字舞三台。这就是说的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有意气的时候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就是龟毛添意气，兔脚也风流，说的是这个。时间到了，再多说了吧。这个还有什么？还有一段开始，就这两段开始了。这就是禅师教咱们应该怎么用功呢？怎么用功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时间到了，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最近修行中还有什么问题吗？万师兄这个地方还是要再坐下，还是要再坐下。一个是看祖师的开示，看祖师的开示的话，我建议是什么？你不要看别的了，你适合看心中心的啊，不要看别的了。你想要学佛的，你想要学佛，你非要看文字，那么就只看祖师的，只看心密的，不要看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坐下你要肯扔，肯扔，肯扔，就是这个。别捡垃圾了，别捡破烂了啊！你注意的，你留心的那些东西，无不是垃圾，无不是破烂。你说说，你捡垃圾，捡捡破烂，可怜的孩子啊！没有修行问题，今天就到这儿。袁师兄，你这儿还有没有？袁老师，你这儿还有没有？
没事了，我看看师兄们也没啥问题。啊，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吧。明天晚上是张浩老师在这个频道答疑，欢迎大家参加。那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
好的，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